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没有讲完，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谈。我们谈到书信的第三部分，保罗关心他们灵命的成熟度。我们谈到了圣洁和盼望，是落实在生活中的圣洁，像是婚姻和工作。圣洁的人会活出圣洁的生命。现在要谈他们的缺点，盼望。他们充满信心和爱心，但是所抱持的盼望却不够。今天有很多教会就是这样。谈信心和爱心的讲道远多过谈盼望的讲道，但是新约圣经说，盼望是灵魂的锚，我们是靠盼望活着。盼望就是心中的指望，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没有看见的事有确据。盼望跟未来有关。我谈过世人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现在我们要看看希腊人对死亡的看法。我来引述几个人的话，其中第一个是艾斯克勒斯，他说人死了以后不会复活。西阿格底说，活人有盼望，但是死人却是没有丝毫的盼望。另外还有人说，我们短暂的人生一旦落幕，就是无止境的黑夜，我们都将长眠不起。古希腊有一块墓碑这样写道，我以前不存在，后来存在，现在又不存在，我不在乎。竟然有人这样写墓志铭。我曾经看过一封劝人节哀顺变的信，上面有一句话说，人对死亡一筹莫展，所以你们要互相安慰。这句话实在不能叫人得安慰。换句话说，希腊人相信人一死就会错过一切。这种想法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影响是，有些会友已经过世了，他们觉得已经过世的会友错过了福分，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核心是等候上帝的儿子从天降临，也就是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但是现在已经有会友过世，真可怜，他们错过了福分。耶稣再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些会友已经不在了，他们没有机会见到耶稣了。保罗不得不纠正这种想法，因为看到他们那么苦恼，所爱的基督徒亲人走了，永远见不到耶稣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了。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为这件事而忧伤。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你们其实应该已经知道，但是我再说一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谁会最先和他相会呢？就是已经死了的人，他们可以坐在前座，然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再和他们相会，全部在空中与主相会。他们没有错过什么，他们会第一个见到耶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完全明白这句话的含义，这里是说已经过世的基督徒会回到地上，会回来这里，在这里和耶稣相会。我们会在地上得到新的身体，不是在天上。对基督徒来说，天上只是一个等候室。你要知道，死了的人有一个暂时的住处。那些死了的人会回到地上，不止耶稣会回到地上，所有的基督徒也会回到地上。我们会在这里和他相会。你们听了有没有吓一大跳？我想你们都相信耶稣会回到地上，但你是不是真心相信你若死了，将来也会回到地上？你会第一个和他相会。我的祖父葬在纽卡素的圣尼可拉斯墓园，他的墓碑上刻了几个字，不是取自圣经，而是取自寻道会的一首老圣诗。相信看见的人都会想，这是个什么样的怪人呢？因为在他的名字下面刻了下面这几个字，真叫人兴奋的聚会，很特别吧？ 他期待参与这场空前的基督徒大聚会，但地上没有够大的体育场，这场聚会必须在空中举行，到时候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参加。如果你不喜欢太吵的敬拜，那天就别来，因为会有响亮的号角声和天使长的喊叫声，叫死人复活。到时候就是这样的情景，所以保罗说，不要担心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会先到，他们会比你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先到。我们都会在空中与主相会，从此永远与他同在。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互相安慰。可见帖撒罗尼迦人把耶稣再来的事想错了，以为耶稣再来的时候只会和仍然活着的人会合，其实不然。死人会先复活，先跟他会合。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还活着，我祖父会坐在前座，他比我先到，我父亲也是，我会晚一点和他们会合。其实不管你到时候是死是活，都是赢家。你如果先死就可以坐前座，如果你还活着就不用死，不会有人来帮你量棺材尺寸。不管是死是活都赢，这是他们对耶稣再来的第一个误解。另外一个误解的地方就是耶稣再来的日期。保罗在这里引述耶稣的话，耶稣曾说他来的时候会像夜间的贼来到，意思是说会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事先不会有警告，他会突然出现。很多基督徒误解了这句话，以为这表示耶稣随时会来。根据保罗在这里的教导，耶稣不可能今晚就再来，也不可能下个礼拜或是今年再来，但我希望他在我有生之年再来，因为我不希望有人帮我量棺材尺寸。自古至今，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盼望直接换成新的身体，而且新的身体是33岁，我等不及要回到33岁，因为我听说新的身体会像耶稣荣耀的身体一样，所以我的年纪会减半。哈利路亚。至于耶稣再来的日子，到底是随时可能再来，还是会先有一些事情发生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这里的意思是说，只有没有准备好的人才会对耶稣再来感到意外。夜间的贼这个词并不是针对基督徒说的，而是针对没有准备好的人，甚至是没有准备好的基督徒。贼这个字也表示没有准备好的人会有东西被偷走，被夜间的贼偷走。但是保罗说，你们不是活在黑夜，而是活在白昼。只要你能够保持警醒，就不会感到意外，你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帖撒罗尼迦人还是不明白，所以保罗只好再写一封信说明，因为他们严重的误解了保罗的意思，对于耶稣再来这件事有许多误解，实在需要好好澄清一下。现在我要稍微宣传一下我的书《解释耶稣再来》，12月的时候会出版。我打算写一本更厚的书来继续讨论这个主题。大家对耶稣再来这件事有许多误解，保罗的意思是，只要你保持警醒，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不会感到意外，你会知道的，你会留意耶稣再来的征兆，当那些征兆出现时，你就晓得耶稣要来了。保罗说，活在黑夜中的非基督徒跟那些睡着的基督徒会在耶稣再来时感到十分意外，但是保持警醒的人就不会感到意外，这一点很重要。耶稣不可能今天晚上再来，因为他再来之前必须先发生的事尚未发生。但我们如果张大眼睛留意征兆，就不会感到意外，我们不会知道耶稣哪一天会再来，但我们会知道那日子近了，我们会准备好， 会大感意外的是非基督徒和睡着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会感到意外，这是关于耶稣再来的日子很重要的一点。保罗接下来要写结语了，可是感觉上好像突然越讲越起劲。第五章最后这一小段经文有很多金玉良言，跟前面不太相干。保罗好像一时兴起，想跟他们讲这个讲那个，有好多的话想要告诉他们一样，所以在第五章后半段讲了很多劝勉的话。我们照顺序来看一看。首先他谈到传道人，我忘了提帖撒罗尼迦城的一件事情，这件事就是那是基督教第一次跟民主政治相遇，因为这座城有自己的民主政府，很有民主作风，所以这里的妇女所得到的解放远超过希腊其他的地方。由于这座城非常重视民主政治，结果他们就不太尊敬他们的领袖，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缺点，很容易失去对领袖的尊敬，你说是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对热衷于民主投票的帖撒罗尼迦人说，要尊敬你们的传道人，如果不尊敬他们，他们就没有办法带领你们。教会不是民主政治，也不是独裁政治，但是我见过一些教会有这种情形。可是教会不是民主政治，也不是独裁政治，教会是神权政治，是由圣灵来掌管的，但是圣灵是透过被他充满的传道人和信徒来掌管。教会不是民主政治，也不是独裁政治，传道人不是独裁者，会有也不能够主张民主，因此保罗特别吩咐他们要尊敬传道人。接着他给会有许多的忠告，他讲了三件不能做跟五件一定要做的事，一个接一个，像是机关枪扫射一样。他说不要游手好闲，受逼迫的时候不要胆怯，不要软弱，要有耐心，要饶恕人，要喜乐，要祷告，要感恩。最后他分别谈到三位一体的神，也就是父子圣灵这三位。首先他谈到圣灵，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压抑圣灵，不要藐视先知的预言。我们很容易藐视先知的预言，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要凡事查验，这很重要。我常常听到未经查验的预言，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禁戒不做，这是关于圣灵方面很实际的忠告。当圣灵在你的教会动工，你务必要记住这几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要凡事查验，持守美善的事，弃绝恶事。接着他谈到上帝，愿上帝使你们全然成圣，全然成圣。最后他说愿主耶稣使你们无可指摘，直到他再来。信的结尾说以圣洁的吻互相问安，我这里强调圣洁。你知道亲吻和圣洁的亲吻有什么差别吗？差别就在两分钟，我们需要知道这两者的差别，是关爱而不是情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信就结束了，这是一封热情的信，友善，充满鼓励以及充满安慰。保罗说话的语气就像父母在对子女说话，但是保罗几个月以后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后书语气却变得十分冷淡，非常疏远，对他们感到不满，显然很不高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保罗在写这两封信之间的时期，他听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坏话。他在第一封信中谈到的事，第二封信几乎又全部谈到，只有中间的那段辩护，他自己人格的部分没有再谈，因为他已经讲清楚了。 不过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开始仍然称赞他们一番，称赞他们在遭到逼迫的时候仍然持守信心。情况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原先恨保罗的现在也开始恨他们。保罗恭喜他们能够持守信心，他们遭遇极大的不公平，但是保罗向他们保证，公义的上帝将来必为他们伸冤。有六个叫人胆战心惊的词，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上帝将来会这样对付他们。这六个词就是毁灭、排除、审判、患难、报应和永远。保罗安慰他们说，逼迫他们的人将来会遭到这些报应，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大大报应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当你听到有人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应该为逼迫的人战惊，因为他们的下场会很可怕。没错，我们目前要面对人的不公平待遇，但他们将来要面对的是上帝公义的审判。人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永远与上帝同在，一种是永远待在地狱里。我们需要时刻记住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记住人最终只有这两种结局，那么你会比较能够面对这个世界。但是他们有两个问题仍然存在，就是他们的盼望和圣洁。他重新谈到这两个问题，但是顺序相反，所以我才会画这条交叉线。他在第二封信中谈到他们不了解未来的盼望，他们不了解耶稣再来的真相。那不是保罗的错，我等一下会告诉你是谁的错。再来是他们的圣洁，他在第二封信只谈到工作方面，另外那件事似乎已经讲清楚了，但是工作方面却变得更糟，这些都是坏消息。他们不了解未来有什么盼望，很多人辞掉了工作，连今天都有基督徒把工作辞了，说要等上帝吩咐下一步要做什么。新约圣经可没有教我们做这种蠢事。先来看一下他们的盼望，本来是不急，可是现在又太过了。竟然有很多人相信主耶稣已经再来，或者是马上会再来，所以认为什么也不用再做，只要等他来就好了。我曾经听说有很多人对主再来这件事抱持着偏激的态度，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事漠不关心，他们觉得什么都不值得去做。曾经有年轻人写信给我说，既然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何必去读圣经学校？我们应该趁机多抢救一些灵魂。如果过分强调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尤其是强调很快会再来，就会以为大家应该要放下工作，出去当宣教士。你知道那种压力吗？那种想法其实很不健康。保罗不会这么做。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回事。帖撒罗尼迦教会收到一封伪造的保罗书信，信中说耶稣马上就要再来，叫他们放下所有的事。那封信不是保罗写的。在第一封信中，魔鬼是攻击传信息的人，现在魔鬼则是攻击信息，把大家骗得团团转。我目前正在教导《启示录》这卷书，在贝辛斯托克的一间教会带领四旬斋期的晚崇拜，带他们看《启示录》。我发现面对《启示录》有两种基督徒，一种进不去，一种出不来。知道我的意思吗？第一种基督徒感到十分困惑，不敢拿起来读；第二种基督徒太偏激，他们一天到晚在读。主耶稣再来这件事很容易遭到误解，这一点魔鬼很清楚，如果他拦阻不了你，就会害你走火入魔，那是他的伎俩。他用这个伎俩来对付帖撒罗尼迦教会，他找人伪造一封信说主耶稣马上 就要再来了。你们要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结果很多人辞掉工作，因为他们以为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件事，有效的解决了这个荒唐的谎言。他说，耶稣不可能马上再来，因为我跟你们说过的一件大事还没有发生，那件事要先发生，耶稣才会再来。保罗没有用敌基督一词，但他就是在讲敌基督。他说，有一个人会先来，这个人完全不尊重律法，并且他会以上帝自居。保罗称这个人是不法的人，这个人在别处经文中被称作兽，或者是敌基督。保罗是说，敌基督必须先来，耶稣才会再来。但是敌基督还没有来，所以耶稣马上会再来的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他在第一封信中提到一个重要的原则，说明耶稣不可能马上再来，因为有些事必须先发生才行，保持警醒的人会先看到这些征兆。征兆如果没有出现，耶稣不会再来。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指出他再来前的四个主要征兆，讲完征兆以后，他说，当你看见这些征兆，就会晓得我快要来了。在这四个征兆中，我已经看见一个半，但是还有两个半还没有看见。以市局进行的速度来看，这些征兆有可能很快就出现，但是耶稣给我们的所有征兆都必须出现，我们才能够说耶稣马上会再来。我们可以期待耶稣快点再来，但是不能说就是现在，这是帖撒罗尼迦人的问题。他们接到一封伪造的保罗书信，信上伪造了保罗的签名，写信的人叫他们赶快准备好，因为耶稣就要再来。保罗驳斥这件事说，那个不法之人尚未出现。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知道，到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会看见那个不法之人，会看见他做出可怕的事情。有很多人一直在猜测这个人到底是谁，不是海山，不是格达费，也不是戈巴契夫，很多猜测都不对。我只能说，当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知道。新约圣经支持一种历史观，我现在来为各位上一课历史哲学。世人对历史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你如果不小心，可能会受到报纸和电视的影响。我举几个例子，我们先来看一种常见的历史观，就是历史会重演。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是希腊人对历史的观点，认为历史会不断循环，不断重演，帝国兴起又衰微，历史没有终点，只是一直兜圈子。这是希腊人对历史的观点。希腊人从这个观点又衍生出另外一种观点，在今天很普遍。他们认为历史是连续的，会一直前进，不会回头，但会上上下下的波动，会时好时坏，一下战争，一下和平，一下通货膨胀，一下通货紧缩，上下波动，虽然是往前进，却没有终点。这是从古希腊观点衍生出来的一种观点。再来，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是渐进的，这是20世纪初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历史虽然摇摆不定，但整体来说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在1900年的时候，英国首相说，往上，往上，往上，往前，往前，往前，很好听，比回归基本面好多了。往上，往上，往上，往前，往前，往前，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是渐进的。20世纪初常常听到一个词，就是进步，进步。进入21世纪以后，最流行的是相反的观点，认为情况会越来越糟。 二十一世纪常常听到一个词是求生存，不是进步。另外，还有一种历史观是犹太人、基督徒和共产党共有的，是犹太人先有这种观点。末日历史观认为情况会越来越糟，不断走下坡，直到见底，然后会突然好转，并且持续好转。这种观点叫做末日历史观，是圣经的观点，是犹太先知的观点，是但以理的观点。情况会越来越糟，然后突然好转。这也是共产党的观点，但是犹太人、基督徒和共产党在这个观点上的差别是谁是关键？共产党认为人是关键，所以共产党的梦已经快速褪色，因为他们相信情况会恶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会恶化，直到发生革命为止，然后社会不再有阶级之分，不再有犯罪。他们这个观点来自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也抱持这个观点，但他们对于谁是关键有不同的答案。犹太人说关键是上帝，基督徒说关键是耶稣。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扭转乾坤。所以新约圣经的历史观虽然在启示录有更清楚的描述，但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可以看出情况会恶化，直到敌基督这个不法之人出现，他看清一切律法，而且以上帝自居。魔鬼曾经要把敌基督的地位送给耶稣，但是遭到拒绝。他对耶稣说，只要你听我的，就可以拥有世上一切王国，意思是要耶稣代替他当敌基督。耶稣来世上是要当基督，不是当敌基督，所以耶稣拒绝了。这个历史观告诉我们，在历史结束的那一刻，敌基督这不法之人会出现，以上帝自居。到时候，这个世界将被魔鬼的三种化身控制，就是魔鬼、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三种化身会取代圣父、圣子和圣灵。当这三者控制了世界的时候，历史就会结束。这个时候你可以抬头望天，等耶稣来扭转乾坤。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不要以为耶稣马上会再来，耶稣再来之前情况会先恶化。所以保罗叫他们要冷静，不要慌张。保罗他又说，这个不法之人现在已经在影响这个世界了，但是他的影响目前还受到约束，还不能够发挥全部的影响力。不过将来有一天，上帝会撤除约束，世界会变得很可怕。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段时间很短很短，时间很短。启示录告诉我们，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也就是42个月或是1260天，就看你用什么单位，时间很短，然后耶稣就会再来。如果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你就误以为耶稣要再来，你的生命会失序，就像帖撒罗尼迦人一样。接着他谈到工作的事，在这里他的语气十分严厉，他说，不肯做工的人不可以吃饭，不可以给游手好闲的不肯工作的基督徒吃饭。这话有两个意思，第一是偷懒或是怠惰是一种罪，如果你读箴言就会知道，但是你的教会讲过这个主题吗？第二，不工作是罪恶，我们绝对不能鼓励。我是在讲不肯工作的人，而不是没有能力工作的人。我觉得我必须要讲清楚才行。 所以我们有双重任务。第一，帮助基督徒有工作做。第二，不要帮助不肯工作的基督徒。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在某天中午12点来找我，他坐下来跟我谈话，却一直在看饭桌上的午餐，一脸饥饿的样子。最后他忍不住了，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吃午饭啊？我说，等你离开了我就会吃。他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吃吗？我说，不行，圣经说我不可以请你吃饭。他问为什么，我给他看《帖撒罗尼迦后书》，我说，你是一个职业学生，你已经当了9年的学生，你每次修完一个课程就再修另外一个课程，你根本就打算一辈子用纳税人的钱来读书，完全不想找工作回馈社会在你身上的投资。我说，很抱歉，圣经说不肯工作的人不可以吃饭。后来他走了，不是很高兴。大约1年以后，我们家的门铃响了，他又来了。他说，你今天可以请我吃饭了。我说，我们家有什么你都可以吃。你要知道，我们不能够心软，教会不能心软。我们一定要抱着切合实际的观点。保罗说，不要让那些基督徒用耶稣马上要再来做借口，不肯好好工作。那不是圣洁，不是在预备自己。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看见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尽忠职守，为他做工。你读过耶稣再来的比喻，全都在强调这个重点。你如果认为耶稣马上要再来才尽忠职守，就不算准备好，因为你是出于惊慌的缘故。但你如果不认为他明天会来，却仍然尽忠职守，这才是准备好。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耶稣的比喻，不管是讲到主人回来问仆人怎么样处理他的钱，或是讲新郎来迎娶，都提到主人或新郎很久才来。他拖延时间来试验你有没有准备好，不是看你明知他下礼拜二要来的反应，而是看你认为他100年内还不会来的反应。你会尽忠职守吗？你仍然会好好的做他交给你的工作吗？这一点很重要。我再说一遍，上帝关心的不是你做哪种工作，而是你的工作态度。他宁愿要一个尽忠职守的计程车司机，而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宣教士，因为他看重人格胜过成就。我们要鼓励人在工作上尽忠职守。格里汉的太太在厨房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这里天天为主做工3次。他很清楚什么是服侍。里兹有个人每天早上会进去一间小教会，把扫帚和铲子放在一旁，祷告求上帝赐福给他。他扫过的街道是全里兹最干净的，那个就是全职侍奉。上帝比较在乎你的工作态度，而不是你的工作内容，不管你是家庭主妇或电脑操作员等等都一样。但教会通常会把侍奉分等级，最高级的是宣教士。你去非洲宣教，那么照片会贴在教会前廊。再来是传福音的人，再来是牧师，医生和护士也排在前面，毕竟他们的工作是照顾别人。老师稍微排后面一点，计程车司机排在很后面。这种想法根本就不对。在圣经上，劳力的人都是排在前面，就是用手做工的人。求主兼顾我手所做的工，我手所做的工要靠主兼顾。耶稣当年是个木匠，保罗当年是支帐篷工人，彼得和约翰是渔夫，他们用这些方式预备自己来为主做工。我必须说，重点往往被忽略了。很多人在公司工作40年，却感叹自己没有能够服侍主。真希望上帝当初呼召我去做真正的基督徒事工，他们都错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和你一同管理世界，他会找可靠的人来管理法院还有银行等等。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上说，你们竟然会有告会友，将来有一天，你们是要审判世界的。 我们现在是用工作态度来预备自己，等耶稣再来，就可以做他交给我们的工作，那就是圣洁，就是预备好自己，等候耶稣再来。我真希望可以放那首黑人灵歌给你们听，可惜我没有带来。里面的副歌说，当他再来会看见我在除棉花，天空会打开，君王会出现，当他再来会看见我在除棉花。最后一句说，当他再来，我将跪在棉花旁。那个人了解什么是侍奉，为荣耀上帝而做工就是圣洁，就是全职侍奉。在座多少人在做全职侍奉？没错，我应该聚会一开始就问你们。好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漏掉一件事没讲？保罗说，我们常为你们祷告。这里又说了一次，我们常为你们祷告，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后书又说了一次，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他说，我们相隔两地，但我没有忘记你们。你们有没有忘记我？让我们为彼此祷告。我为你们祷告，请你们也为我祷告。伟大的宣教士保罗竟然说，我需要你们的祷告，请为我祷告，就像我为你们祷告。保罗在很多书信上都这么说，但这里顺序不同，因为他这里的祷告重点不同。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常为你们祷告。我们虽然相隔两地，但还是可以互相帮助，我们可以互相代祷。以上只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介绍，现在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惊喜。我一两个礼拜之前收到一封信，信封上有我的地址，还有一枚希腊邮票，是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寄给我的。你们相信吗？我们在这里录制的录影带竟然流传到帖撒罗尼迦，到那遥远的地方。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他们看到了这些录影带，在这封信上说，我们弄错了，不小心寄了两份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寄了一份到卡维拉这个地方，那里是《使徒行传》16章11节所讲的尼亚波利，所以我们在这里录的录影带传到了尼亚波利。后来他们还寄了一份到阿尔巴尼亚，那里是《罗马书》15章19节所讲的以利里谷，所以录影带传到了阿尔巴尼亚。我们寄到帖撒罗尼迦的录影带，尼亚波利和以利里谷的人也看到了，是不是很棒？他们在信里头笑我的希腊文发音，因为现代希腊文的发音很不一样，他们就笑我的希腊文，说我发音不标准，这是我的问题。可是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棒。我们在这里讲的信息传到了那些地方，我们竟然收到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的来信，说这些信息录影带帮助了他们，而他们又将这些信息传给当年保罗传福音的地方。